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
呼召门徒承担伟大使命，
耶稣
兴起门徒传扬天国的道。
认识你的身份，认识你活着的意义。
起来吧，跟从耶稣做主门徒。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系列
门徒训练。
好，大家好，我们又到了查经的时间了，我是罗文辉。好，请你们三位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文玉。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们欢迎苏小燕回归啊。
啊，对哦，我都差点忘记我上两集不在。
生病了。对对对，
没事了吧啊。
现在已经好了，听我的声音就知道了啊。
啊，太好了太好了，大家都保持我们身体健康啊。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呢，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
对。
好，今天呢我们查考的经文呢也是关于一个主题，就是门徒训练的查经。今天已经是进到第五讲了。我们查的那个主题呢，那个题目就是这个信徒，或者说呢一个门徒呢，他是教会的一份子。他是教会的一份子，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那么上一回我们谈过，我们是当然是神的儿女啦，也是被赦免的这么一个罪人。但现在呢，我们回到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或者说呢，我们也是组成这个教会的。那我们今天会集中看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不如请文玉，麻烦你给我们先念一念这段经文好吗？
好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谢谢文玉给我们念出经文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其实这段经文呢提到很多东西啊，包括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职分啊，不同的岗位啊，也说到呢信徒会受到一些异端邪说的搅扰啊，容易受骗啊，还有呢就告诉我们呢，信徒要彼此要说诚实的话，要长进啊，然后呢在爱里面互相的建立自己等等等等等等很多。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道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这段经文提到教会里面有哪些职分呢？而且这些职分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提到有四到五类的职分，第一个是使徒，还有先知，传福音的， 牧师和教师。
嗯，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嗯，
对。
他们干嘛的呢？什么工作呢？大家可以说说，因为不同的职分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工作的。
是，使徒呢，就是来建立教会的。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时候，有十二个使徒，他们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建立教会。
那十二个使徒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你的意思是？
然后先知呢，就是传递讲解神的信息和真理。那先知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好像神的传达
大言人，
对，大言人嘛，
神的大言人。
那么在新约也有类似的这个概念，就是传达神的信息和真理。
对，
我觉得这个传福音的应该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呢去宣教啊、布道啊这样。对，那牧师我觉得和教师应该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些传道人，来牧养教会，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去建立这些教会。
对，我也觉得牧师跟教师可以说是同一个职分的，他们都是有教导恩赐的人，主要是针对每个信徒他们灵性上面的关顾还有喂养，教导他们圣经上面的真理，或者引导人去实践。
对，这个牧师和教师呢，在你中文看下去好像是两个不同的职分，其实呢有的人解释这两个职分其实是同一个岗位，是同一个人，教师同时是牧师，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刚才小燕说的是正确的，这个牧师或者是教师呢，他的工作就是教导圣经的真理，特别是教导门徒啊关于圣经的真理。那传福音的呢，主要就是像那些还没有信主人传讲神的话语，让他们信主，就是传福音的这个人的他的工作。先知呢，就是神的大言人呢，不一定是他未卜先知啊，而是说他把神的话语直接的传开去的，这些人都叫先知。那么使徒呢，刚才月月说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但是严格来说呢，你知道后来那个犹大他出卖了耶稣，所以他结果没有成为其中一份子，
但是又补上了一位。
对，
保罗也是一个使徒。
对了，保罗也是个使徒。所以呢，其实呢，这个十二使徒十三个吧，这样的使徒呢，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教会的开始的那十几个人，就叫使徒。当然现在呢，有的教会说今天还有使徒的，他们有他们的看法，那我们就不详细的研究了。那基本上呢，这里所说的就是不同的人呢，在教会里面他们有不同的岗位，也担负着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职分这个是保罗想说的。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呢，下去看呢，第十二节那边就说，他们有一些工作，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成全圣徒，圣徒指的是谁呢？
圣徒指的就是每一个信徒，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是成圣嘛，所以就说我们是圣徒。
不是要说那个人特别神圣，
做不到，做不到特别的神圣。我觉得应该是所有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所有信徒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的人以为圣徒真的是特别神圣的人，反而呢，保罗他的意思不是这意思。他说这个圣徒呢，就是他已经是属于神的，是一个真正被赦免了罪恶的这么一个基督徒，就是个圣徒了。所以呢，并不是说他在行为上百分之百的圣洁，非常的神圣，而只是说他的身份就是一个被赦免的人，一个称义的人，我们说就是个圣徒。那所以就是说基本是包括了所有真心实意相信耶稣的基督徒都是圣徒。
我们蒙恩在人生路上遇见主，经历主，寻见主的大能，
那么你愿意跟从主，做主忠心的门徒吗？
收听圣言圣宴的朋友，欢迎你与我们分享一个话题：门徒的各种特质。
来信即可获得《耶稣的比喻》电子版查经大纲一份，
活用圣经，
实践真理。
继续看十二十三章呢，就讲到这些圣徒呢，他们存在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目标呢？
目标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在基督的身体里呢，各尽其职，也就是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能够侍奉耶稣基督，侍奉这个教会。
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直到所有信徒对耶稣都有一个一致的认识，或者在真道上都是同归于一，没有一丁点的偏差。
这个呢要详细的再说说了。那圣经是说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啊，是同归于一，
差很远的意思，
差好远
对，
同归于一，一二三，这个一啊，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暂时到这边。那这里呢，好像是说到这些信徒，他们是好像小孩儿，慢慢的长大，变成一个成人，有一个过程。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对圣经也未必完全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也是有限，但是通过教会。刚刚说的，比方说使徒啊、先知啊、牧师、教师，他们的喂养，我们也能够渐渐长大成人。那这个成为大人呢，并不代表说我们现在你身份证上面那个年份，或者你真实的年纪，反而是属灵生命的。怎么才算是长大成人？其实我们有一个模仿的标准，那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以他为这个圣洁的标准，你就知道我什么时候才算是长大成人的。
就是说在初信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圣经看不明白，然后听到啊，或者是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有很多知识上或者是经历神上面呢要有很多的那个学习。那么当我们呢渐渐的学习多了，然后经历神多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有自己对于信仰的那种体会了，然后可能已经是可以去教导或者是去关心牧养一些初信者了。
就是说那个本来是小孩的那个基督徒已经也变成这个大人了，
对，
然后呢他就可以继续的教导其他的基督徒。
他自己已经可以独立起来，不用每一个觉得疑惑的时候，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人去帮忙去陪伴，但是已经不是好像小孩子一样需要有很需要
依赖别人，
对，
或者就是我们也经历过被老师教导的阶段。那现在当你长大成人，你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一个牧师，成为一个教师，那这个时候也算是长大成人的阶段了。
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个信仰它必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好像一个小孩不可以一生下来就变成一个大人嘛，
一夜长大是不可能的。
是不行的。那基督徒他的信仰要慢慢的长大啊，成为一个大人。文玉你想补充什么吗？
我想就是再往后多看一点点的话，他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那可能就小孩子的话就会说啊，面对不同的这种教义啊，或者是人生
冲击啊，
对生活的标准啊，价值观方面呢，可能会无法保持这种稳定。那如果我们成长起来变成一个成人之后，那面对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后面提到了一些诡计啊、欺骗的法术啊，就不会这种啊随波摇动这种飘来飘去的这样的情况。
非常好，非常好啊。好，我们先歇会回来，我们再继续看经文的下半段到底说什么。 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到底什么原则作为一个决定，一个标准，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呢？好像耶稣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你是服侍神，要么你是服侍马门、金钱。今天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在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这些引诱啊、拉扯啊，那我们必须做一个准确的选择。回来，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刚才我们说到呢，不同的人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基督徒啊，他们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岗位，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工作等等。那为的是让这些基督徒呢，个个都能够经过一个过程呢，就慢慢的长大成人。那么现在，我想再多问一个问题，十三节那边。就是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到底什么是同归于一呢？
一就是联合，是有同心合意的意思吧。
嗯，同心合意
就是信徒本来在道理上面，在很多的观念上面是不一样的，在信主之前，但是呢真理只有一个嘛。那我们就相信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虽然背景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的都是这一个真理。
嗯，你们完全接受认同这个真理，
对，
是吗？
嗯，如果信徒之间不是同归于一的话，就可能会成了十四节说的，你很容易会中了很多人的诡计或者欺骗的法术。
嗯，
因为个人相信的是不同的那个说法的时候会很混乱。当每个肢体，当每个信徒相信的是同一个信仰，同一位主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产生了，我们就不会随从各样的异端。
是是是，非常好啊。这个在真理上面互相的认同，大家都认同一个真理，就是大家都要学习啊，首先要学习什么是真理，然后呢认同同一个真理，这样呢才可以有一个同心合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边记载的就是说什么异教之风摇动我们，让我们飘来飘去，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假教师或者假先知，甚至其他的宗教。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扭曲的价值观，我觉得也包括算是的，让人会对信仰，特别是让信徒，就算信主，我不论你多少年，可能都会在某个阶段会产生质疑。对你所相信的主有质疑，如果你的根基打得不稳的话，有可能会逐步的远离基督的信仰。
在当时的那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当时的门徒他们会治病嘛，就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其实其他的一些巫师
邪术啊，
对，
行邪术的人
也可以用邪术来去做一些很灵异的事情，就是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们不了解清楚的话，不认识，真的认识这个真理的话呢，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哦，那些人都可以做得到，可能他的那个信心就会动摇。对，
当时是有异端，有这种异端邪教啊，这些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有很多的。
对，
然后像什么东方闪电呐、摩门教啊等等，都是异端，而且他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大行其道啊，到处传他们所谓的福音。其实我自己也认识过这样的一些人，然后也曾经尝试跟他们接触过，但是对于当时如果是初信的话，其实是很难分辨的。
对，
是。
我也有这个经验。就是在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呢，有一个人他说他是姊妹啦，然后就跟我说，哎，你也是信耶稣的吗？然后我就觉得他很热情啊，很谈得来啊，然后他就邀请我参加一个圣经班，圣经查经查经的小组。然后我就发现他们说的很奇怪， 尤其是他们非常看重那个末世的时候，
嗯，
我知道那个是耶和华见证人，
嗯，
后来我查到全能神教会，
嗯，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不停的说，圣经说耶稣说来的时候是像贼一样嘛，
嗯，
所以呢，耶稣来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如果你认不出他，他像贼一样，如果你认不出他，你就不可以得救。
嗯，
就很多这些很奇怪的理论，然后我就用圣经来跟他讲，然后他们觉得啊，这个说服不了，然后就消失
放弃了。
对，然后突然间就消失了。
嗯，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
嗯，
那么说的这个异端邪说呢，我们要知道当时在圣经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连圣经新约圣经也没有写完嘛，那个时候对不
对，
嗯，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整本圣经可以读，而且当时也没有印刷术，所以他们不可能拿了一本书，他们只是听牧者在教会里面讲，那么他们就信，就这样子，
嗯，
所以呢当时异端邪说是非常猖獗的，非常的盛行，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异端都有。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经过2000多年才有一些神学啊，有些教义啊，这些教导。那今天我们应该是比较容易，认识圣经，也比较容易站得稳了，啊。当时是所有没有这些东西的，没有这些神学啊，没有什么教导，所以可想而知，当时保罗说的这些什么异教之风的是非常明显的事情，要我们提防这些的异教之风。那么到了今天呢，哎，原来虽然我们有了所有的那些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各种异端邪说，对不对？
对。
那我们面对这些异端邪说的时候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多读圣经啦，对不
对？
啊，要多听圣经的话，听到自己查考圣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自己去查考圣经。你们现在这个节目就是查经节目了，
嗯，对。
但是我不知道回到家里，或者是你们自己有没有腾出一些时间来，真的仔细去读一些圣经，去查考圣经内容呢？
对，有的时候会的。现在网上随便搜寻都很容易搜到不同书卷的讲道，
嗯，
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所有的你都听明白，你都听得懂，不是说每个牧师讲的都是对的，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
嗯，
所以如果你碰到不懂不明白的时候，最好不要依赖二手或者三手资料，
嗯，
反而是你自己亲自的去理解。当然我觉得在团契里或者在教会里，很多牧师老师都会提醒我们，最好先祷告，求神让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去看明白。不然的话，网络上面实在充斥太多假的资讯了，包括很多异端，他们很会伪装的。
嗯，
你前阵子见到他们的网站是长这个样子的，过一阵子他们换了个图片，你根本就换了个名字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出来。
是
刚刚大家说到很多异端，我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心里很火热的，有一个异端呢，他们非常喜欢在我们教会门口摆摊发传单，然后我们几个刚信主的人就很火热，说我们要下去跟他们辩论。结果我们的导师就说，别，你们没有能力跟他辩论，因为他们的内容，他们篡改了圣经内容，但不一定是100%完全不一样，可能有几句似是而非的，所以在你根基没有打稳的时候，你千万别逞强要跟他们去辩论，是不可能
的。而且他们是受过一些专门的训练的，
对，
所以专门训练，
自己要先装备好自己，先打好这个根基，你才能够去抵挡很多异端的。
嗯，那说到这个抵挡异端，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但是我想回到刚才其中一点，就是说呢，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他们都有不同的岗位职分，然后呢有不同的工作。那想想你作为一个信徒，在你现在的教会生活里面，你扮演什么角色呢？什么职分呢？你怎么贡献在这个教会里面呢？
我觉得整章以弗所书谈的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属灵生命，
嗯，
反而是整体的。不是说你这个肢体现在跟上帝的关系很好，你就不管其他肢体的。自己呢，在团契里是团契的职员，
嗯，
那最近呢，我也是跟其他的团职呢去讨论，怎么样能够帮助 组员弟兄姐妹在读经方面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一个不记名的问卷调查，竟然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肢体呢是没有读完整本圣经的。
嗯，
大家都很坦诚，因为不记名嘛，所以大家都说没有看完整本圣经。所以呢，我们最近就推出一个读经计划，不是强迫性你们每天一定要读几章，反而是尝试透过很多分享会推动大家一同的去成长。
嗯，
所以这个不单单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果其中一个肢体不健全的话，那整个教会的就没有办法很健康的发展了。
是是是，所以小燕就是说推动读经运动啊。你们两位呢？
我在团契教会里面呢，其实就是比较打杂那种啊，就什么都做一点。
我们也是打杂的。
对对对，都是打杂，就是有时候会带查经啊，有时候会带敬拜啊，有时候会负责组织一些活动啊。但是我发现其实在不同的活动里面都需要跟不同的肢体有一些分工协作。
嗯，
对。比如说组织活动，那真的不太可能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
嗯、
那就是要招聚一批的肢体，然后大家就像圣经里讲的百节各按其职，然后有的人可能去联络，有的人去买东西买物资，然后有的人安排游戏啊，安排住宿啊等等这些。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真的是可以彼此相助，然后叫整个的团契教会渐渐的来增长。
嗯，
那么我觉得呢，在团契里面呢，就是关心的那个角色不一定只是在导师的身上。我们常常做组员的呢就觉得啊，其实他们已经分配好了，哪一个导师呢就关顾哪一些的组员。但是其实作为自己组员的也可以关顾身边的弟兄姊妹，因为导师他的那个职责很重的，也有一些时间呢或者是心力上面会有些限制。那么你作为一个可能普通的组员，其实你信了耶稣，你也有耶稣的爱心，你也有需要去关心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团契里面的话，我们也关心一些其他的组员，然后就每一个人都有关心要关心的人，你觉得哪一个人你是有感动的，你就去关心他。
嗯，
那这样的话整一个气氛啊整个就会很好了。
是是是，诶，其实有的教会有些基督徒呢更糟糕，他们认为诶这些关心人的工作是牧师做的，或者是传道人做的，或者是什么长老他们做的，不关我的事，所以我就坐在那里，我享受，我听到你唱歌，我听就好了。
我是享受被关心的那个。
对啊，对啊。那其实呢，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圣经的教导呢，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份子。当然有的人他的职分是教导圣经的，那可能是牧师传道人，但其实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角色，他也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呢他都应该有对这个教会有贡献的，有付出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到这里。那关于教会的一份子这个题目呢，下一回我们继续讨论好吗？
好，
再见。
拜拜。
再见。再见。
求你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